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全美联播网的新闻看点，我是小兰。
我是于明。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带您一起了解国际还有美国国内的一些值得关注的消息。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看武汉肺炎疫情在美国的情况。那么截止到昨天3月4号，武汉肺炎在全球已经是蔓延82个国家还有地区，海外新增了2153例，确诊病例呢累计达到了14835例，死亡270例。疫情比较严重的呢还是伊朗、韩国还有意大利。伊朗新冠疫情呢是全面爆发，几乎是蔓延了伊朗所有的省份，疫情是相当的严重。在当地3月5号是新增了591例确诊病例，累计达到3513例确诊病例，107例死亡。那么外界呢一直是怀疑伊朗官方公布的数据涉嫌隐瞒。当前这个伊朗是仅次于中国大陆死亡人数第二多的国家。那么在意大利疫情呢也是比较严重。意大利国民保护署负责人呢他们在3月4号表示，意大利新冠病毒的死亡病例增加到107例，确诊病例呢达到3089例。另外还有韩国疫情呢也是发展得很快，但是韩国政府呢也是采取了各种措施。
是的，韩国疾病管理局在当地的3月5号通报，目前韩国境内累计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达到了6088例，死亡病例40例。那韩国政府在4号宣布，为了提高每日检疫的数量，并降低民众在医院检查时被感染的风险，政府是推出了德莱素式的检疫所，就是民众只要开车到指定的地点，打开车窗就有专人问诊、测量体温，并且是采取这个检测、消毒和教育。那这种方法跟一般检疫时间相比，是大大缩短了这个检疫的时间，不仅可以降低医疗人员和民众感染的风险，同时也可以节省检疫所消毒和通风的时间。那同时韩国还推出了一个专门的 APP 来掌握居家隔离的状况，那这种方法是为了解决居家隔离者违反规定外出的问题。开发专用的 APP 是可以供这个居家隔离者使用，那这个 APP 还可以利用 GPS 定位，只要这个居家隔离者离开指定的位置，那么警报声就会响起。
是的，那么在美国啊，昨天3月4号，纽约市新通报了9例武汉肺炎病例，华盛顿州与北加州呢是各通报了1例死亡病例，洛杉矶呢也是通报了6起确诊病例，死亡人数目前是达到11人。另外，美国加州州长纽森呢，他在昨天表示，不久前是抵达旧金山的至尊公主号邮轮，目前呢有21人是出现了新冠病毒症状，分别是11名游客，还有10名船员。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有160例新冠病毒病例，其中呢49例是来自之前被感染的邮轮，还有这个返美的人。那109例呢是来自14个州的当地病患，这里呢包括已经确认的病例和推断阳性仍在等待 CDC 确认的病例。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呢在昨天是大幅拓宽了对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标准，那么现在是改为由临床医生自行来判断是否要对这个疑似的病患进行检测。那具体的措施是什么样呢？也请于明来介绍一下。
好的，那根据 CDC 的说法，临床医生现在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是否对有新冠病毒症状的病患来进行测试。目前 CDC 已经正式取消了先前的检测限制，那在过去检测仅仅局限在那些前往医院就诊并确认跟确诊冠状病毒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士，或者是有疫区旅行史的人士。那彭斯副总统是在3月3号晚间宣布，任何美国人都可以遵照医嘱来接受冠状病毒的检测，没有任何的限制。那也就是说，每次出现新的情况， CDC 都会对检测标准进行调整。比如说之前 CDC 是仅仅针对14天内去过中国的旅客，要求自我隔离或者进行测试，而现在这个规定是已经扩展到了伊朗、日本、韩国和意大利等等国家。
是的，那 国呢，目前是有两项啊冠状病毒测试获得了这个食品与药品监督局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就是允许在全美范围内使用，其中包括 CDC 测试套件已经是分发给全国公共卫生实验室了，以及纽约州设计使用的另一项测试。那根据 FDA 在2月29号发布的规定， FDA 呢还允许医院、私人公司还有实验室开发其他的诊断测试。那这些测试呢可以在 FDA 发出紧急使用授权之前使用。如果美国民众出现咳嗽、打喷嚏和发烧的症状，可以去看家庭医生，去急诊室查明是否这个感染了冠状病毒。那么对公众关心的检测费用将由商业以及联邦保险计划覆盖，包括这个红蓝卡以及白卡。那么也请余明呢来介绍一下。
好的，那根据 CNN 的报道，彭斯副总统在周二表示，美国疾控中心将发布新的指南，任何人都可以接受针对冠状病毒的检查，不受任何限制，这取决于医生的判断。但医疗保险和这个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主管官员维尔玛表示，与冠状病毒检测有关的所有费用将由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支付。那周三 CDC 也是正式发布了新冠病毒测试规则的更新，维尔玛还表示，这是一种诊断性的检查，因此将其作为基本健康的福利在保险中予以涵盖，并且这个 Medicaid 白卡和 Medicare 的红蓝卡也将涵盖这一类的服务。那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他补充说，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向公共卫生界提供的测试是免费提供给全国各地公共卫生实验室的。那 CNN 还报道，新冠病毒的测试和治疗所花费用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包括个人拥有的保险，以及在哪里寻求治疗，以及医疗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例如前往急诊室通常比去看家庭医生或者紧急护理诊所要贵得多。那感到不适的民众可以致电自己的保险公司来了解所需的费用。
是的，那据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呢，知情人士透露，随着疫情呢在美国的扩大，官员们是越来越担心，很多感染者呢可能没有足够的这个健保计划来支付治疗费用。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川普政府是考虑使用一项联邦救灾计划来向这个保健者支付医疗费用，免除患者和保健业者在治疗新冠肺炎感染后的这个后顾之忧。在发生比如这个飓风等等自然灾害的时候，医院还有其他医疗机构在治疗那些从灾区疏散出来的患者的时候，可以通过联邦计划获得相当于联邦医疗保险110%支付额的报销。目前呢，美国医疗护理还有医疗救助服务中心 CMS 正在考虑通过这项计划来支付没有健保的新冠肺炎患者的这个医疗费用。
是的，那根据美国统计局的统计，在2018年，美国大约有8.5%的人，也就是2750万，他们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险。那根据目前的数字，大约有5%的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感染，他们需要呼吸机等等治疗措施。美国医院协会的发言人对联邦政府的这项考虑也是表示了支持。他说，希望这项计划不仅能包括确诊的感染者，同时也能包括那些可能感染者的检测费用。他表示，如果人们担心自己被感染，不应该因为担心医疗费用而不去找医疗服务。
所以呢，不管是谁啊，如果怀疑担心自己被感染了，都可以去这个医疗机构寻求帮助。为了防止这个武汉肺炎疫情呢在美国的持续蔓延，在昨天3月4号，美国众议院呢是通过了一项庞大的支出计划，就是拨款83亿美元紧急资金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疾病。那么也请余明介�绍一下。
好的，那众议院是以415票对2票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这项紧急法案。那这项法案是为了政府防疫、病毒检测和疫苗研发来作为这个用途。那联邦参议院预计在5号，也就是今天下午进行一个表决，如果表决通过后，预计将在本周就能送交至川普总统那签署生效。那据了解，最新的拨款提案是国会进行数天谈判后才决定的。那根据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谢尔比的声明，这笔资金大部分将用于美国国内，而法案最终拨放的资金是达到了这个川普政府最初要求的3倍多。
没错，那一名众议院民主党助手呢，他是告诉 CNBC， 这项83亿美元的资金提案就包括超过30亿美元专门用在疫苗研发、治疗还有诊断上，那么提供22亿美元的公共卫生资金用于预防、防备和应对工作，其中呢有9.5亿美元用于支持州还有地方机构。那么还有将近10亿美元呢，会用在医疗用品、医疗保健准备、社区卫生中心和医疗急救等等方面。那么还有12.5亿美元会用在解决海外冠状病毒疫情的这方面事情上。
是的，除了以上的这些，还有知情人士告诉这个 CNBC， 这个计划还允许将向受影响的小企业提供大约70亿美元的低息小企业管理局贷款。那另外，这个紧急法案还提供了3亿美元。目的是帮助确保在研制出疫苗后，美国人无论自己的支付能力如何，都能注射这个疫苗。
是的，那随着疫情啊在美国的蔓延呢，很多公司他们为了避免员工感染呢，也是纷纷的让员工啊在家办公。近日谷歌还有推特就要求全球啊近万名员工是在家里办公了，来应对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对健康带来的影响。
是的，那在3月2号，谷歌位于爱尔兰都柏林的分支机构是有一名员工出现了流感症状，目前还没有被确诊为新冠病例。那随后谷歌是要求那里的几乎所有8000名员工和合同工都需要在家工作。那这项要求具体将持续多久，目前还不清楚。谷歌表示将利用这次员工在家工作的机会来评估让所有员工远程办公的能力，以此来应对疫情一旦升级后的状况。那几乎同时，推特也是督促全球5000名员工在家办公。在2号，推特在公司博客上说，从今天起，公司强烈建议全球员工在可行的情况下在家工作。我们的目标是降低新冠病毒在我们和周围环境中所传播的可能性。那对于在香港、日本和韩国的分支机构，推特要求员工必须在家办公。推特人力资源主管克里斯利他表示，虽然在家工作为公司的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公司目前已经朝着劳动力越来越分散的方向发展。推特公司致力于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为推特工作。除了这两家公司以外，脸书最近也是向员工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而亚马逊也是从上周开始大幅取消了行业会议和员工公差旅行的计划。
好，那以上呢就是美国啊应对武汉疫情的一些消息。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知名民主倡导团体自由之家，他们在3月4号是发布了年度自由报告。那这个报告中呢，就显示民主正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攻击，造成全球总体自由度下降。而中共由于对内这个残酷镇压，对外干涉民主国家选举和制造政治混乱，被评为这个自由度最差15国之一。那么也请这个余明来介绍一下。
那根据自由之家最新的报告表示，世界各地的民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攻击，这不仅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威权国家，同时也包括在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方面长期有比较良好的记录的国家。报告称，尽管每个地区都出现了抗议运动，民众普遍要求改善自由状况，但这并没有扭转自由度下降的总体格局。在报告评估的195个国家中，有49个国家被评为不自由，63个国家被评为部分自由。那在过去10年中，自由国家所占的比例是下降了3个百分点。报告还指出，2019年64个国家的人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状况都有恶化，而37个国家的状况有所改善，相对2018年变化并不大。那在2018年是有68个国家的自由度下降，50个国家的自由度上升。这份报告还说，虽然很多地区都出现了为争取自由民主而发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但这对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得分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例如香港的得分是下滑了4个百分点，部分原因是警察和清政府暴徒所进行的镇压行为。
是的，那据报道显示呢，2019年中共政府以强迫洗脑为目的，将上百人是关进了拘留营。中共政府常年以来的这些做法呢，被这个报告称为世界上最极端的种族和宗教迫害项目之一。这也使中国呢成为自由之家年度报告中获得评价最差的15个国家之一。报告中还提到，由于国际社会对这个没有协调一致的反应，使得这个情况变得更加的可怕。在去年12月份， 北京方面声称大规模拘留已经结束，但泄露的政府文件还有受害者亲属提供的证据也显示出他们这种说法呢是与真实的情况相矛盾的。那中共政府不仅是在国内进行残酷镇压，还在国外干预民主选举。自由之家的报告说到，中共涉嫌在台湾2020年1月选举前赞助散布虚假信息，制造政策混乱。那在早些时候呢，中共当局还被指为一名商人竞选澳大利亚议会议员提供了资金。此前呢，新西兰反对派领导人呢也曾经被指隐瞒接受来自中共的捐助。除了选举之外，中共的跨国审查还有宣传活动也是正在全球加速。自由之家的报告也提到，瑞典数十家新闻媒体还有记者因为报道中共而受到中共驻瑞典大使馆的谴责，甚至呢有一家俄罗斯报纸呢还受到过威胁，如果不撤下一篇中国经济疲软的文章，那这家报社的记者的签证就会遭到拒签。另外呢，中共政府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对这个政治敌人也是进行妖魔化，这其中呢就包括香港民众进行的这个民主抗争。好，以上就是今天带给您的新闻看点，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兰，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节目等着您。